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两位呢来主持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诶，天成老师，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做一件事情呢往往都是带着目的啊。
嗯，当然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关键是什么样的目的？
嗯，
是好的目的呢，还是坏的目的？就像我们主持，我们也有目的嘛。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够分享主的恩典和真理，同时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我们也能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
嗯、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得到更多的祝福啊。
嗯。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只看着那个目的的时候，你往往会在对这个过程呢会感觉到有急功近利了，有可能会有不择手段呢为达到目的。
有可能，其实我们在任何的事、比如说你读书也好，工作也好，或者是你做生意也好，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到那个结果，那你可能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可能你真是用急功近利啊，或者追求果效的时候可能用不择手段呢，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就要小心了，最起码你是要在法律上你是合法的，同时你要在道德上你要是不违背我们的良心的。同时呢，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呢，我们也同样的跟主建立好的关系，让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啊。
嗯，是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朝着我们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做出用主所喜悦我们的方式去行事为人。
嗯，对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平安，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哎，杨老师啊，
哎，
有人就说呀，穆斯林呢，他们就不信天经啊，因为他们呢就认为这个天经呢就被篡改了。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想法吗？
说穆斯林不信天经，这个说法恐怕不是事实。有证据显示，真正的穆斯林尊重天经的权威，承认天经记载的是真确的。古兰经高处章7章156到157节，列阵章61章6节都教导说，天经里预言穆罕默德，所以不少穆斯林深入研究天经，要从天经当中找出资料来证明穆罕默德是先知中的一位。而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确实有个伊斯兰教中心的图书馆，当中有很多穆斯林研究天经的书。如果穆斯林不信天经，那么伊斯兰教里 备受尊重的领袖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心力去研究天经了。
那天成老师啊，我就听到呢，你就提到这个古兰经教导说呢，天经里边预言了穆罕穆德，哪一节天经经文在古兰经看来是预言穆罕穆德呢？
生命记18:15，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穆斯林们背记穆萨五经里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他们相信这节经文是提到先知是穆罕默德。
可是生命记18:15，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穆罕穆德呀。只要比较一下穆萨之后哪一位被兴起的先知和穆萨有共同的地方，就知道经文说的是谁了。那比较之下，穆萨和穆罕穆德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但是穆萨和基督就有许多不少共同的地方。比如说基督和穆萨都行神迹，那例如穆萨靠主的力量分开了红海，基督作为主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可是穆罕穆德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啊。
那除了行神迹，你可以再说说穆萨和基督在其他方面有相似的地方吗？
穆萨他婴孩的时期面临被埃及法老追杀，耶稣婴孩的时期呢就面临着被希律王追杀。穆萨被呼召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耶稣呢就被差遣为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穆萨是神的先知，穆萨是主的先知，传达主的话语。耶稣被人称为伟大的先知，他完备的解说律法，活出律法，使人感受到他有胜过文士的权柄。基督更是立法者，有权威更新律法。基督更说过要人听从他的话。
不单基督说过要人听从他的话，就是独一的永生的上主也说过要听从基督的话。马太卷17:5，马可卷9:7，路加卷9:35都同样的有记载。耶稣登山变相，彼得、雅各、约翰见证穆萨、以利亚以及耶稣说话，最后只剩耶稣基督。然后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正也呼应了生命记18:15，那里说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
的确，天经里边不少的地方都说明主后来兴起的那一位像穆萨的先知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身份却不只是基督，他更是主的儿子。
可以肯定的是，穆萨在律法书里没有预言关于穆罕默德的任何的事，却预言了基督。那本从穆萨而来，现在成为天经的一部分的律法书是值得信任的。对于穆斯林来说，研究天经好弄清其中关于律法书和福音书的说法，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需要在天经里边查找真理。感恩的是主应许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正如约翰卷14:26记录基督的话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穆斯林的朋友在阅读天经的过程当中蒙圣灵引导找到真理呢？
当然有了。那我们有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名字是艾哈迈德，我生活在非洲国家 乍得，我曾经是个教授古兰经的老师，靠着卖晶体管、收音机和修理损坏的接收器来谋生。我的工作室里总是摆满了不同的收音机，我用它们来接收不同的无线电台。有一天，我用一台接收器调到一个正在广播的频道上，听了一下其中的信息。很快，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基督教的频道，阿拉伯语播音员正在朗诵大卫的诗篇。我深深地被诗篇的内容所感动，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基督徒可以用这么美妙的方式赞美主，就像他们在诗篇里面所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就应该不像我所教导的那样坏或者邪恶。我多么的想再读一次诗篇啊！但是我没有圣经，我苦苦寻找了好几个月，才最终找到了一本阿拉伯语圣经。然后我又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我的圣经里面寻找我听到的频道里所朗诵的这篇诗篇的那一页。原来那是诗篇145篇，我找到它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我的思绪围绕着它的内容飞快地转动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帮助我从这篇诗篇开始启程，解开圣经的信息。基督的信息特别感动了我，因着这个信息，我决定跟随基督。
很感动的见证，艾赫迈德寻找真理的勇气和认真呢、真的是让我佩服。他的事呢，就让我想起马太卷7章7节记录的基督的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盼望更多穆斯林朋友可以通过查考天经得着恩典和生命。
那我们一起上主来祈求吧。自有拥有的独一的上主，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求主使我们在阅读天经的时候认识真理，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1章15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在生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呢，其实讲到这个你们弟兄中间立一个人，其实在这个当中是讲到以色列的弟兄当中，也就是12个支派当中兴起一位。将来那位先知呢，就好像穆萨一样被主来祝福和使用的。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后面来的那位主耶稣。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满足了这个条件，也就是他在犹大支派当中的后裔。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他所兴起的那位先知，就是后来来成就救恩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主耶稣，而且他是真正的弥赛亚，来拯救世上所有人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不要忧虑，不要担心，没有什么与你的爱隔绝。不要疑惑，不要小心， 现在软弱才是我的刚强，就算我只剩下一天，那又能怎么样？就算我只剩下一天，那又能怎么样？是我的刚强，就算我只剩下一天，那又能怎么样？就算我只剩下一天，那又能怎么样？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跟你分享一些和人生意义有关的心灵故事。希望透过这些心灵故事，让你有所启发，也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有一个年轻人去向师父学武功，他打算练成以后呢，就要去找杀父仇人报仇。 年轻人告诉师父他的计划和愿望，然后问师父：“请问师父，我要练多久才能出师呢？”师父回答说：“
大概5年吧。”
年轻人说：“啊，这么久？”然后急切地说：“那如果我比其他弟子更加努力，是不是可以提早学成呢？”师父静了一静，说：“
这样子的话呀，你大概需要10年。”“
什么？10年？那么如果我再加倍、再加倍的努力练习呢？”师父淡淡地回答：“
20年吧。”
年轻人屈指一算：“20年！”他大叫：“不行不行，20年，我的少妇仇人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咦，师父！”他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再问道：“师父，您把我给弄糊涂了，怎么我越加倍的练习，学成的时间反而更长呢？”师父缓缓地回答：“
因为当你的一只眼睛盯着看结果的时候，你只剩下另一只眼睛可以专心练习，这样怎么能够学得好呢？”
宰布尔箴言19:2，一个人没有知识是不好的，脚步匆忙的难免失足。亲爱的 Dusty， 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这样子，只看结果却忘了看过程？当你太重视结果，往往就很容易忘记享受学习的过程了。这样子急功好利，追求速效，往往却是欲速则不达。学习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忽略了过程，很可能达不到结果。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这个给心灵讲故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是朝着我们的终点，同时我们也需要享受这个过程。如果没有享受这个过程呢，也是好像没有真正的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体验的。
嗯，是的。诶，天成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在这个学习东西也好，或做一件事情也好，当这个过程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很难坚持下去的。
嗯嗯，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终点，有就好像你跑步，你长跑也好、短跑也好，你的目标是终点。
对，
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怎么样去努力啊。
对，
你比如说你长跑的时候，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那你冲刺的时候你肯定就是尽快的达到那个目标嘛。那你要享受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些运动员他失去，本来可以得到这个奖牌，但是中间因为一点点的失误，结果失去了所有的，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每一刻。
嗯，
所以这个都是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自己。
嗯，
你不懂得优化，不得改变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达到 这个终点的。
对，是的。那今天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培养一个正确的心态。就刚才天成老师说那个例子特别好，就是跑步啊，特别是你看长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要学会去享受这个过程。
嗯
嗯，而不是只是盯着那个目标。
对、
嗯、
我相信很多人都开过车啊，你开车的你是有目标的嘛，你有终点的嘛，但是你这个过程的里面、
嗯、
你需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调整，比如说你遵守交通规则呀，注意安全呐、啊，你该转线的时候要打红灯啊，那你这个就是一个调整。
对啊，还要享受这个在沿途的风景啊、哦。
嗯
嗯，
当然你开车的时候不要往周围看，往前看。
嗯、
那但是最关键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你要看结果，同时呢，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多的去内卷。太多的去想我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更新自己，也是需要的。
嗯，对，的确是这样子。哎，我自己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当我每一次把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小步都做好的时候呢，我自然可以达到那个终点哦。
嗯
嗯，有好的结果。所以说呢，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要看到终点，同时我们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学习如何更好的去把握。
嗯，所以学会检视啊，不断的去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自己哪些做得更好，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升自己，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箴言书九章十到十二节。
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要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要加添。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就使你得益。
嗯，这里箴言书里讲到一个智慧人在讲话，就像那个诗人来讲话。这个智慧者讲一个什么的话呢？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目标就是敬畏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智慧的源头，他是我们所有的聪明能力恩典的源头。所以当我们来到我们的智慧的主的面前，来到我们的至圣者的面前，依靠他，仰望他，我们就能够在人生的里面知道怎么样去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也知道怎么样去活出我们应该有的人生。所以这就是上主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去学习的。一方面我们有终点有目标，同时我们要学习享受整个的过程，不断的更新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生命，让主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案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